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啊！再一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在佛前敬拜。自从上一次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崇拜是整整3年半的时间了，中间虽然安排了好多次要回来，但却都因为各种的原因，也是无法抗拒的原因而没有成行。而下一次再来可能也是4年或者5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也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那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得以明白你的心意，并得造就。阿们。今天的讲题呢叫再次恩典，经文呢是提督书2章11节到3章7节，一共12节经文，我会分成3段，每段4节经文。那 PPT 所显示的经文呢会是环球圣经一本，跟我们平时和合本和和谐本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来往下好吧，一年地方。说起提督书，大家可能啊都不陌生。那提督书是保罗写给他的同工提多的一封书信。那提督书和提摩太前后书一般都称为教牧书信，那内容肯定是跟教会牧养有关，这其实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人，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自己肯定会带着一定的期望。那么如果清楚上帝通过教会他是如何牧养他的子民的，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期望和教会所能做的牧养就不再有太多的落差。就像我们去学校念书，我们去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老师第一课就跟我们讲，你们一定要知道每一科的 unit outline， 一定要知道这门课的要求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再不至于到最后一个作业或者考试的时候才说我没搞清楚我的要求是什么，结果就不及格。那我们搞清楚我们来教会，那么教会是怎么样牧养我们的，这很重要。另外的，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得以造就，或者通过教会生活得以造就，那么同样明白，那么牧者我们对教会的领袖会应该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待待我们的。那提督书呢，我知道很多教会会在选长老啊选执事的时候呢会把提督书拿出来讲一讲，讲讲看对长老啊或者对执事是什么要求的，这个职责的要求非常不错。不过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提督书经文呢会从提督书所描述的上帝的恩典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很熟悉的恩典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人每个人都肯定说过或者听到过恩典这两个字，那大家有时候也会在感恩分享说，你看哪一天我生病了，现在呢痊愈了，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很感恩。也有说我在找工作找不到，现在呢上帝给了一份工作是我很满意的，我非常感恩。那这些呢当然是非常不错的，是值得我们高兴值得我们感恩的，但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比我们所认为一些好的东西其实更加丰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从提督书今天所读的经文来再一次我们一起共同来思想上帝的恩典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一部分啊，再往下，对，往下哈。第一则恩典是要培育我们成为神国子民。那今天所读经文的第一部分2章11节到14节说，他说要知道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培育我们使我们弃绝不敬虔的事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审慎自治公义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基督为我们舍己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特选的子民，使我们热心行善。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 神拯救万人的恩典显明的时候，那第二个是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这两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再临。那么在这个中间，那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万人的恩典包括救赎我们，洁净我们，好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特选的子民，也就是说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洁净我们的工作是上帝在基督再来之前所要完成的工作。下面一个，那因为上帝的恩典是要培育我们，是我们弃绝不敬虔的事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就要过着审慎自治公义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培育这个词在圣经不同的版本它翻译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和合本翻译为教训，新汉语译本翻译为管教，那新译本和环球译本就翻译成为培育。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培育这个翻译，因为培育在语气上面呢不是非常强硬，这也包括有教育和引导的成分在里边。那这个词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其实不是一个静态的礼物，它是一个动态的改造我们生命的过程。换句话说，不是给了我们一张去天堂的门票，而是要塑造我们成为真正的天国的子民。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是不可能去当宇航员的。如果叫我们想去当宇航员，我们说我们的素质我们的身体都不符合去。但是现在有个人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宇航培训中心，所有费用全给你们付了，你们只要去接受培训以后就能成为宇航员。对我们来说这肯定是个恩典，能进这样的学校是个恩典，但能够在这样的学校毕业成为真正的宇航员这也是恩典。那当然了，要承认真为宇航员一定要培训合格才能进去，否则的话在加速度下面我们的身体就会崩溃了。那上帝的恩典其实正是这样，上帝通过基督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并且要培养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神国的子民。那经文当中提到了审慎自治公义敬虔，这分别代表了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上帝应有的品格。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呢，是用了处境化的在当时的社会推崇的道德标准来表达一个人完美的品格。换句话说，在当时社会里边有这三样完美的人就成为一个完美品格的人。那保罗处境化的借用这个词来说，我们所有在主里的人，上帝要培养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的人。那审慎自治只能控制自己，只对我们自己，不会轻易的被情绪或者欲望给带走。那公义指的我们对人要公正，并尊重并维护他人应有的权利。那敬虔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尊崇。那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里说把人培养成为有完美品格的过程发生在我们的今生，不是我们去过去，那我们死了之后或者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突然一下子变了，就在我们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上帝就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上帝要就我们，他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在今生就要弃绝那些不敬虔的事和属世的私欲，过审慎自治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就是说有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热心行善的人，不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之后。当然经文明确指出，若我们的今生能够有完美的品格，能够达到经文所说的对己对人和对上帝都有完美的品格，这个是因为出于上帝的恩典，也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达成的，是上帝恩典培育我们的结果。那说到培育，那有孩子的家长肯定就知道，要培育孩子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在小的时候要慢慢照顾他，大了之后要给他挑选一个好的环境，甚至于送到一个好的学校去，也会花上很多的心血和时间，会尽量创造各样的条件 让孩子去合适的环境里边能够健康成长。那孩子若做了错事，父母一定也不会放任自流，并且要用各种方法劝诫他们。那我们全能的天父上帝更是要为我们精心打造了适合于我们成长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全面的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完全的恩典。那教会实际上也是上帝为我们特别设立的一个特殊的学校。这就让我们进到第二点，上帝的恩典正是通过教会的传讲而被领受的。因为今天经文里边中间四节，从第二章十五节到第三章的三节的经文，是告诫当时的提督当如何传讲上帝的恩典。第二章十五节说，你要传讲这些事，那这些事应该是指在这些经文之前的第二章所说的内容。那在第二章中稍微回头看一下，就是保罗要求提督所讲的要合乎健康纯正的教义，而且要自己做出善行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正，要庄重，言辞要健康纯正无可指摘，让反对的人就说不出有什么关于我们的坏话。并且呢，因为他们说不出坏话，也看到我们这样能够，就是提督教导的人能够这样做，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会觉得惭愧。这表示在教会做教导的人啊，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品格，或者说他本身就是领受了上帝恩典，被上帝已经做了品格塑造或者改造的一个人，是被上帝更新的一个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上帝恩典的见证。而且下一个，保罗还告诉提督，面对不同的群体的时候，教导上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分别指出哪一些需要逃避，哪一些是需要追求的。比如这里提到劝老年男人应该怎么样子，然后老年妇女应该怎么样子，然后呢还有年轻妇女应该什么样子，还有年轻的男子，最后做奴仆的。他讲的呢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你要逃避的，一部分是你要追求的。而要说追求的，我们仔细看的经文哈，我们讲到的前面讲到的审慎自治，就对己的这个品格都会提到，还有对人的要教导别人怎么样成为榜样也是要提到。那当然敬虔的心是对上帝也会提到。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我们所处的场景或者我们的年龄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要逃避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私欲不一样，要逃避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所要追求的都是上帝所要在每个人身上成就的完美的品格。那当有这些完美品格时，我们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处于哪一种情况下面的群体，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追求的。那我们就要回想这恩典要培育我们弃绝那一些不敬虔的事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有完美品格的人。换句话说，在教会里边要牧养的，要教导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在今生就要开始追求上帝恩典所要达成的，就是成为一个上帝所要我们成为的，具有耶稣一样有完美品格的人。这是上帝自己他的恩典所要成就的工作。那当然他讲的不同对象的人，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来的也是不同的环境，有不同对象的人。那对于牧羊的人呢，也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就是他要知道群羊的各种情况，按照群羊的不同个人的需要和群体来做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还要包括什么？指出这些不对的事，教导我们正确的追求的方向。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十五节和三章三节的经文，他这里强调说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一切权柄去劝诫人，指出人的过错，不要让任何人轻看你，你要提醒他们要服从执政的掌权的，听从他们，要为一切善功做好准备，不要辱骂人，不要好斗，要温和，向所有人显出完全的谦和。然后他提到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 迷误的，被各样种私欲和享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恶的，又互相憎恨。其内容可以说是有关教会当如何传讲上帝恩典的教导，既要指出人的过错，又要给人正确的方向，并且在教导上面、方式上面、态度上面又要好。那教导方式就包括传讲、劝勉和提醒。那态度要好，就不要去辱骂别人，不要好斗，要温和，向所有人显出完全的谦和。因为传讲者自己，包括保罗和提多他们自己，也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从前也是无知的，也是悖逆的，也是迷误的，也是被各样私欲所奴役的，也是生活在恶毒和嫉妒当中的，也是可憎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有关教会如何传讲上帝恩典的教导，既要指出人的过错，又要给人方向，态度要好。我们当一切这样做的时候，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往下好了，让我们就真正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来的样子，在上帝面前都是上帝的敌人，都是可憎恶的。但是上帝确实要用恩典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的人。所有教会里的教导就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想过的，我们的本相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败坏。但是上帝的恩典他所要成就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蒙悦纳而完美的人，从一个敌对上帝的罪人变成一个蒙上帝恩典、蒙上帝喜悦的一个人。所以教导的人其实同样也是上帝恩典的见证。所以为什么对教导的人有这样的要求，同样就是你先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你才知道怎么去传讲上帝的恩典，怎么样能够在传讲的过程中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活生生的，在今生就能达到的事。所以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以认识真神。这恩典是要培育我们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弃绝不敬虔的事，在今生就能够过着审慎自治、公义、健全的生活，热心行善。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的人。再往下一个，因此可以说教会的教导正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并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事实上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并不一定完全认识。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些软肋，就是人家如果一旦碰到我们的软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想控制都控制不住。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些问题呢别人也许不知道，但是夫妻之间是很清楚的。那为了避免冲突，很多教导就是说避免去碰触它。那但实际上本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这个软肋照样存在，这个点还在。我曾经去参加了一个福音更新营，那营会上提到，他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为自己内心深层的欲望或者偶像所控制着。那他把偶像控制，就是欲望呢，从底层深层分成了四类。他说有权力的欲望，还有认同的欲望，还有安逸的欲望，还有掌控的欲望。但非常奇怪的是如果没有他人的指点，或者说没有经过一些专门有人指导的测试，我们可能自己都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偶像或者欲望。那当时在营会上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测试，结果很多参与者都说第一次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偶像或者欲望到底是什么。原来表现在表面上呢可能种类很多，但内心方面呢你可以分大概就这四类，没有一个人说我同时有这四类欲望，很少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所被一个主导的所谓的偶像所主导着。那有些时候为了这个主导我们的偶像或者欲望，我们可以付上很大的代价的，并且会放弃 很多东西去追求我们内心深处或者欲望或者梦想。我们可以非常努力，但是一旦这个梦想失去的时候呢，我们在情绪上面会表现着非常愤怒 恐惧甚至绝望，那严重的就会影响到心理，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那打个比方说，我自己，我对权力欲望不高，对输赢其实不是很在意，也不会特别去追求安逸也或者享乐，也不会有强烈掌控别人或者掌控自己日常安排的这一种掌控的欲望，但是我曾经渴望别人的认同，然后呢，为了让别人说我好或者在意别人如何看我，有时候我就会隐藏自己认为不体面的地方，甚至到一个地步，即使身体有疾病也尽量不去看医生。打个比方说，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皮肤有点小感染，那本来很小的事，去医务室拿点药擦一擦可能就好了，我居然装作没事熬了一年。所以这样一个心理的时候，如果我在工作里边工作很卖力，上司说我好，我会继续很卖力的干，如果上我不认同我这个，那我就会很抓狂。所以当我工作的时候上司不赏识我，就有了想死的心。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那后来呢受洗归入基督，并得到了更新。那虽然中间呢有很多磨难，因为一个人性格方面或者内在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所能达到的，是上帝通过在各种环境里面，通过我们各种磨难终于走出来了，然后才明白的。那同样的，我也慢慢的开始，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的时候，我也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真心祈求上帝进一步更新我们自己，也开始慢慢明白，与其对我来说，与其寻求别人的认同，还不如仰望上帝恩典的培育，趁自己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还有机会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敞开自己，离弃偶像，让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更新的工作。我看到这个叫将心归主，其实我们里边的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把心交给上帝，因为要上帝要更新的是更新的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外边怎么做，当心更新了，我们的外边的行为自然就会更新了。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做很好，让人家看为很好的事，但这个呢，像就像在台上表演，表演完了下去还是老样子。那可以说，教会当中的教导和社会上教导最大的差别在于，社会上教导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靠自身的奋斗达到一定的目的。但教会的教导呢，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要我们让明白自己本身的不堪，自己无能，从而来愿意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就是凭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而进入我们第三点，上帝的恩典是在基督里边，借着圣灵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第三章四到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工作。第四节说，然而这个转接词是相对于三章三节里边关于我们从前的景况而言的，这表示这段经文是已经对得救的人而言的。那四五节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典和怜悯怜爱显示的时候，他就拯救我们。这里说明上帝拯救我们的时间点是在我们拯救恩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虽然说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在2000多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但我们对每一个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呢？就是我们有人向我们传讲这个恩典，我们领受的时候。如果没人给我们传讲，我们也没有领受，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法开始接受这样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得以被拯救，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工作。那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他拯救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异行，也不是出于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那这经文之所以被称为恩典，是上帝出于他的怜悯，那靠着基督的舍己牺牲赐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或者善事。但是另外，我们被拯救之后能够得以称为义，也离不开 圣灵的工作。然后经文说，圣灵就是借着上帝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身上，要上帝要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要更新我们，把我们洗净，使我们得既应着他的恩典得成为义，就可以照着永生的盼望成为成熟产业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神国真正的子民。当然了，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灵在今生可以更新我们，不相信圣灵在今生可以洁净我们，那我们永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恩典。所以将心归主，知道上帝能够在我们身上面完成他的更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领受恩典的，凭信心领受恩典的唯一的途径。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上帝在今生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圣灵的感动 而行动，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完美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也就无法达到神国子民所应有的样式。然而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借着圣灵使我们得以重生，并且要被圣灵更新洁净，或者说圣灵就在我们今生在我们身上做成重生更新和洁净的工作，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救恩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使我们好因着他的恩典得成为义，可以照着永生的盼望成为成熟产业的人。所以让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就像我们用信心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我们同样要用信心接受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今生所要做的更新的工作和洁净的工作，使我们离开私欲和偶像，在今生成为有完美品格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作为结语，上帝所赐给的恩典我们清楚了，是要培育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在基督里边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洁净我们，所以让我们今生就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成为一个有完美品格的人，能够愿意热心的行善。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接受教会纯正的教导，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教会当有人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过错的时候，我们能够敞开心，让我们进一步看见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光景，愿意将心给主，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完成更新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基督里边所赐下的救恩，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教会的正确教导下面明白这恩典对我们的意义，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自己的本相，也因着我们愿意悔改的心更新我们，让我们每日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生命成长，从而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行事为人，热心善功。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